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家好。我们今天继续一起来探讨《大智论》卷69，请看讲义1962页。好，下面行般若而遇流难事，佛菩萨等守护的缘故。让这磨难的事不能够成就。那佛举譬喻来解释为什么在学般若的时候那么多的障碍会现前。这里提到善男子善女人，当他要书写受持读诵乃至正意念般若波罗蜜的时候，有很多的障碍会来阻扰。譬如南阎浮提有很多的金银琉璃等珍宝，那珍宝很多人都喜欢呢，所以有很多那个盗贼啊也会来偷啊来抢。那深般若波罗蜜因为它是妙珍宝，比世间的珍宝更加的殊胜，它是出世间的妙珍宝。这个深般若它里面含藏了很多的善法，十善啊，乃至六度啦，还有佛的18不共法等等。那由般若波罗蜜也可以出生人天的人天的这个果报，也可以得到三圣菩提，所以它是妙珍宝啊。好，须菩提广成其意。须菩提就重复佛的话，如是如是世尊，确实阎浮提很多的金银等珍宝，那会有很多的盗贼想要来偷来抢，善男子善女人当他书写受持乃至正意念的时候都有磨难，也是如此。为什么呢？愚痴人被魔所驱使，被魔所支配。那有的想要学般若波罗蜜，学菩萨的善男子 善女人，当他书写受持乃至正意念般若波罗蜜的时候，这愚痴人啊魔啊，他就想来破坏善男子善女人，令他们远离般若波罗蜜。那愚痴人既然称为愚痴，就是少智慧了，或者是没有智慧。善男子善女人他在书写乃至正意念的时候，他不知道般若波罗蜜这样的圣妙，他如果好好护持反而有功德，结果他却反而来破坏，令善男子善女人远离般若。那这样的愚痴人心不好要大圣法，自己不书写般若经也就算了，他还破坏别人，令他人不得书写，自己不受持读诵不正意念不如说修行也就算了，他还破坏别人，令别人不能够受持读诵乃至正意念如说行。佛言如是如是，有心发大圣心的善男子善女人被魔所驱使，而不多种善根，又不多供养诸佛，又没有善知识相随的缘故，所以他不想要书写般若经乃至不正意念，而作流难。那对应我们之前所说的要信受般若需要具备几种因缘呢？要多种善根，要多供养诸佛，要有善知识相随，要久发大圣心，这样的因缘配合就比较能够信受般若。而善男子善女人少智少慧，心不好要大圣法，所以不能够书写 乃至正一念般若而模式起的缘故。那佛说，如果善男子善女人能够书写生般若乃至正一念的时候模式不起，能够具足其他的五度，乃至具足上七道品，还有佛的一切功德，那能够这样的书写受持成就，当知是佛力故，就有佛的护念。由于佛的护念，所以善男子善女人能够书写乃至正一念般若波罗蜜，也能够具足五度十八空上七道品还有佛的一切功德。那这个佛力指的是释迦牟尼佛这个地方指的是释迦牟尼佛。那下面十方现在无量无边诸佛，就释迦牟尼佛以外还有这十方世界的诸佛，也同样来佐助善男子善女人不止十方诸佛，还有十方的不退转菩萨也拥护帮助善男子善女人令他书写般若成就乃至正一念能够成就。好，接着我们看论的解说。魔他破坏般若的时候，不是以他的本形长得非常狰狞可怕，不是啊，他有时候化作大沙门的形象看起来很有威仪啊，威德很好令人家信受他的话，多持经卷给予众弟子，有很多众弟子围绕告诉这些比丘般若波罗蜜如我经所说，这才是真实的佛语。这是魔假说的啦他告诉比丘们说，你过去所之前听闻的这些般若，其实它不是实在的它并不是真正佛所说，我现在这个才是他这样的呵斥毁谤比丘先所闻经种种自己赞叹魔自己所说的才是真实佛所说那这些比丘啦修般若的菩萨，当然有立根有顿根有的顿根菩萨他就相信魔所说的话而产生邪见，就信受魔的话那本来是真正的般若，他竟然就舍弃了。那稍微立根的人这个稍微立根并不是真正立根它是相对于顿根来说稍微立根的人他还没有得到佛授记他产生疑惑，顿根他是马上相信魔说的话起邪见了那稍微立根的人他就开始怀疑了，难道我之前所持诵的般若不是真的佛所说的吗产生疑惑何以故因为诸佛毕竟空相无相智慧难解，菩萨的智慧不足诸佛所说的般若波罗蜜毕竟空无相，这个非常甚深那如果这根器不够产生疑惑的话或许会怀疑难道我之前所诵的这个般若经是不是真的非佛说心里产生疑惑。因此修行的人与般若不合合这就是魔事。好，第二，或时魔告诉菩萨，般若波罗蜜三解脱门广说空，般若经里面提到很多空三解脱门空无相无作也都是空，那这个魔他告诉菩萨 说你经常修这些空，你会证得二圣，你会证实际。三解脱门啊的空，你会修的这个空会堕入二圣，会证实际。那如果你想要成佛，你不应该堕二圣，不应该证实际。如果你堕二圣证实际的话，你怎么能够做佛呢？那他就告诉菩萨，只要要做佛的话，应该先行布施持戒等，修三十二相福德。意思魔告诉菩萨说，你不要先修空哦，你不要先修般若啊这些空，你应该先修布施啊持戒啊，先修福德，福德修完之后做道场，那时候才修空。那其实这个是错误的啦。我们真正要修菩萨行，一开始就要以三心来修六度，来修一切的善法。三心就是发无上菩提心，大悲为下为上首，还有无所得空慧为方便。所以一开始发心修一切善法的时候，都已经要有空在里面了，要不然六波罗蜜没有般若波罗蜜的空慧相应，不成为波罗蜜啊。所以一开始就要以空慧相应来修一切善法。但魔是劝人家远离般若，所以他给人家错误的讯息，说空是最后修的，你先修布施持戒福德，到最后才来修空。那这样其实就是远离般若波罗蜜了。那有的菩萨顿根了，他就悟信魔所说的话，有的还没得佛受记的，那起疑惑而远离般若。好，第三，有相似六度，就魔说相似六波罗蜜，那菩萨也应该觉察，要远离相似六波罗蜜。问曰：那为什么相似六波罗蜜名为魔事呢？相似波罗蜜如之前所说，他就是没有体悟三轮体空，还有执着，比如说以布施来说，他执着布施者、受者或者是所施物。那真实的波罗蜜，真实的波罗蜜它是三轮体空。复次，以执着的心来行六度，这名为相似，并不是真实。假如真实的六度，它不应该执着。第四，声闻必知佛经，它是比较着重在解脱，比较少强调慈悲，不求佛道，但欲求自度，虽然也是好事，不过因为破菩萨道，故名魔事。好，接着，魔化佛身来破坏般若，之前是化比丘的形象来破坏般若，他也可以化作佛的金色身，令菩萨贪着。问曰：如果菩萨看到佛身，那一般人看到佛身应该很欢喜啊，应该是信心清净啊，为什么这个也名为魔事呢？答曰：一切烦恼取相皆是魔事。魔事就是对慧命有所损坏的，叫做魔事。但我们要得解脱，要成佛，当然是要离一切烦恼啊。那你如果贪着就爱染，取相有贪染，这个都是烦恼夹杂，所以对实相有所破坏，所以都是魔事。小菩萨本来他还没有到那个程度，不应该那么早见佛身， 而魔化作佛圣妙的形象，菩萨心里执着啊。结果他见魔所化的佛身相好，他是为了这个相好而修行。但是以这样的发心，如果说魔又现为本形的话，他说不定又不修行了啊。这样的发心比较不坚固。那如果不忍圣教衰，不忍众生苦，是这样的发心的话，那就是很坚固的啦。这样发菩提心是比较稳固的。就好像未离欲的人，看到天女这圣妙的形象，身心染浊，不能堪受天的五欲，结果迷闷而死。是故魔愿得满。好，底下解释耗减，这是经文所说，耗减就是损耗尽，损耗减少或者是退减的意思。菩萨虽然得到少许的清净心，那看到佛身或许稍微得到一点清净心，可是呢却失去了实相智慧，失去了比较珍贵的宝，得到的却比较少。就好像有人手上拿着贵重的宝物，那有人以少许的金来欺骗他，结果骗走了他的无价的珍宝，只换取比较低贱的物品，则名为退减。那魔作佛身，摄化比丘身，有很多比丘围绕啊，很多人听魔所化的佛身在说法。那他告诉很多的菩萨要怎么样行六度，事实上说的都是相似六度了，令菩萨贪着，就是魔事。好，底下是正理。其实不管是现佛身或者菩萨身或者比丘行等等，如果我们了解色等一切法自相空，不管是法也是空，众生也是空，所以佛菩萨二圣乃是无上，连无上菩提都不可得了，那就不要再贪着佛身菩萨身等等。好，底下提到行般若而遇流难事，佛菩萨等守护，令诸流难不成就。复次，参与这个般若会，有人产生一个疑惑，般若波罗蜜是无上法，应该广为利益众人啊，为什么有人厌恶，有人嫉妒呢？是故佛说譬喻，如阎浮提金银等珍宝，有很多的怨贼，这些怨贼他是因为贪求这些珍宝而出现的，如果是为了不值钱的瓦石，那他不用跟他们那么认真啊，去偷这些不值钱的破瓦，什么意思呢？他不为瓦石等生。同样的，如果般若波罗蜜不是这么的妙珍宝，那不会有这么多的流难。由于般若波罗蜜是佛法藏中的妙珍宝，非常的微妙甚深，懈怠顿根者不理解，所以毁谤般若。而魔他怕有的人修学这个般若波罗蜜而出三界，超脱他的管辖之外，所以因为有很多人修般若而入涅槃出三界，所以魔也要扰乱来做怨贼，扰乱修般若想要出三界的人。须菩提喜受佛的教诲，在 叙述佛所说，毁谤破坏般若者啊，说世尊，这些愚痴之人啊，被魔所驱使，不得自在，因为少智少慧的缘故，不能够通达佛意。这些人啊，他没有发大乘心，不知道清净法位啊，只知道三相，就是贪嗔啊，就像畜生法，因为他不知道了啊，所以给般若波罗蜜生流难啊，阻碍修学般若的人。佛认同须菩提所说，告诉须菩提，如果菩萨书写般若乃至正一念成就模式不起，当知是佛力，这是释迦佛力啊，也是十方诸佛及诸菩萨所拥护的缘故，令菩萨能够具足五度乃至一切种智，也是十方现在佛力啊。是因由啊，底下会提到，那众生那么多，为什么是魔来破坏啊？这里的魔特别指的是六欲天的自在天魔啊。那天有欲界天、色界天、无色界天啊。啊，欲界的六天，前五天也没有破坏，为什么是第六欲天来破坏啊？这边解释它的理由。魔是欲界主啊，这指的是第六欲天的自在天魔啊，他化自在天，欲界它是欲界天最高的，它其实是具备有福德啊，也有世间的智慧，在欲界来讲它是最高的了啊。魔是世间生死根本。那我们一般在其他的佛典提到生死的根本，大部分是从无明来说了，无明是生死的根本，有时候是说无明跟贪爱是生死的根本。那为什么这个地方说魔是世间生死根本呢？我们可以这样理解，从自身内身来讲，我们的无明烦恼啊，贪爱，这是生死根本。若从外在来说啊，扰乱行者，令人在生死轮回不得脱出三界的主要扰乱的，那就是天魔了啊。所以从这个意义来说啊，从外在的扰乱来说啊，魔是世间生死根本。啊，假如自己来讲，最根本的当然是无明贪爱未断啊。好，那色界诸天为什么不能破坏呢？啊，色界诸天虽有邪见，有的外道他也有修得四禅啊，但不一定具备有世间正见，也不一定具备有出世间正见啊。不过这样的色界诸天常入禅定故，心柔软啊，不能有所破坏。那无色界天的众生，他没有色身啊，心又维系啊，他自己也想享受他的极静乐啊，所以他也不加以破坏。那六欲天的下面的前五天啊，没有像他化自在天魔那样的强而有力的势力，也不能像第六一天的天魔那样的破坏啊，所以只有第六一天的天魔，由于先世业因缘力，又住处因缘，住处因缘他是住在他化自在天啊。他作夺取，这个意思就是这个天哈，夺其他人所化的这些娱乐啊，他把人家夺来 自己享用，所以叫他化自在，就是别人所做的乐，他自己把它取来受用。那这样的贼主名为魔，他都是在破坏好事。所以我们在修福德的时候要注意要去除嫉妒心，不然修一修就 不小心修到第六一天去，成为自在天魔或者成为魔的眷属，这是值得我们留意的。所以不管什么样情形，我们要多培养随喜心，好事要好好的随喜。好，初发心菩萨福德智慧薄故，他爱惜自己的生命。如果十方诸佛菩萨不拥护佐助这个初发心的菩萨，那他就不容易成就。是故诸佛菩萨诸天，他为了守护菩萨而破坏魔事，令魔事不成。那诸佛菩萨这样的守护菩萨，有时候菩萨自己有察觉，有时候不知道，有佛的保护，但是他不晓得。下面一个譬喻，譬如贼绕城，有大人守护，小孩子他不知道危险，因为有大人守护不令他忧愁。所以小孩子这个在譬喻初发心的菩萨佛的守护他不一定能够察觉。那这个大人在譬喻诸佛大菩萨。略说魔事如是，广说无量无边。然佛意是希望令行者能够成就般若大事，所以师父弟子应该要和，要有默契了。一切恶事就不要过度的苛责，不要过度的呵责啦，不要太过挂念。人没有十全十美的嘛，师父怎么样，那弟子怎么样，为了般若的成就，不要特别计较，主要是这个意思。好，接着我们看下一品第48品，是佛母品，请看讲义1967页。下面举一个譬喻，般若功德很大，这佛，对于般若非常感恩，如果有人学般若波罗蜜，那另外人有魔啦，或者其他愚痴人要破坏的话，佛会守护。那佛母品这佛母主要是指般若波罗蜜啦，因为般若波罗蜜能生三世诸佛。这里并不是释迦牟尼佛的生母，不是指他的妈妈了，这佛母在这里是指般若波罗蜜。佛告须菩提，譬如母亲，她生了很多的小孩，五个、十个、二十，乃至若百、若千，或许有人会觉得说，这个母亲很会生哦，生到千人。不过我们了解这个地方的母亲是指般若波罗蜜，般若波罗蜜生诸佛生菩萨嘛，所以有很多的佛，来修般若都是依般若波罗蜜而成佛，所以有很多的佛啊，也不止千佛啊，那所以这个譬喻是指很多的意思。那如果母亲，遭受疾病，这些孩子们都很孝顺，都很积极的 求各种疗治的方法。他们心里这样想啊，我们怎么样令母亲得到安稳，没有种种的疾苦，没有种种不乐之事啊。风寒冷热啊，或者是蚊虫乃至毒蛇等等啊，侵犯母亲啊，令我们很忧愁啊。所以这些孩子们都很孝顺啊，常求上庙的乐具啊，供养他的母亲。为什么呢？因为母亲啊，生我育我，而且教育示导我种种世间事。不是生了就算了哈，母亲好好的教育啊，开导我们啊，令我们知道种种世间事。如是须菩提，佛常以佛眼视身般若波罗蜜。那如果我们对照角注188玄奘大师的翻译，说亦以佛眼常观护念甚深般若波罗蜜，就是佛而是很慈悲心，用慈悯心常念，用佛眼常见般若波罗蜜。因为般若是佛母，佛是依般若成佛，所以对般若非常感恩。何以故？这深般若波罗蜜能显示世间的诸法实相。佛是无上士世间解调御丈夫嘛，所以他是究竟了解世间诸法实相的。那这个世间诸法实相是由般若来显示啊，所以般若生诸佛，般若能够显示世间诸法实相啊，佛彻底的了悟世间诸法实相而成佛啊。十方现在诸佛也是以佛眼啊，常观察护念的深般若波罗蜜。何以故？这深般若波罗蜜能生诸佛，能给予佛一切智、一切种智，这都是佛的智慧，能够显示世间的诸法实相。以是故，诸佛常以佛眼啊来观察护念、观照般若波罗蜜，又以般若波罗蜜。他不只是生三世诸佛，他也生人天的这些好的果报，也能够生一切善法。底下是提到生一切善法，般若波罗蜜能生五度，能生十八空、三十七道品，乃至能生佛的一切功德。如是般若波罗蜜能生声闻的四果，还有辟支佛，还有诸佛啊，能生三圣的圣者。所有诸佛已得无上菩提啊，现在正得或者未来当得无上菩提，都是因为深般若波罗蜜的缘故而得无上菩提啊。如果求佛道的善男子、善女人，书写深般若乃至正意念，那诸佛也常以佛眼来护念这些人。所以从这里来看，佛以佛眼，他一方面护念佛母般若波罗蜜，二方面也护念修学般若波罗蜜的这些菩萨。求菩萨道的善男子、善女人，由于诸十方佛常守护的缘故啊，令他们不退堕无上菩提。须菩提白佛言：如世尊所说般若波罗蜜能生诸佛，能够视世间诸法实相。那在 摩诃般若波罗蜜经这里提出四个问题。第一个，般若波罗蜜云何能生诸佛？第二，般若波罗蜜云何能示世间的诸法实相？这也是就是开示引导指示的意思。第三，云何诸佛从般若波罗蜜生？第四，云何诸佛说世间实相？那我们注意第一跟第三，这是叙述的方法不一样，但是表达的内容差不多了。第一个是说般若生诸佛，第三是说诸佛从般若生，其实表达同一件事。所以须菩提问了这四个问题，佛答就把一跟三呢合在一起回答了。我们看明般若能生诸佛的理由，这是回答第一个问题，那也兼答第三，诸佛从般若生。佛告须菩提，这生般若能够生佛实力乃至十八不共法一切种智，就是生般若能够生佛的一切功德。那得到这些诸佛功德才名为佛，以是故生般若波罗蜜能生诸佛。这是回答第一还有第三个问题。好，接着回答第二个问题，云何能示世间相？再来第四个，云何诸佛说世间相？第二是指般若能够显示世间诸法实相。第四是说诸佛来说世间的实相。那这两个其实关系也非常密切。须菩提，诸佛说五众是世间相。那我们对照角注195玄奘大师的翻译，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能示世间诸法实相者，罗什他只翻译世间相，那玄奘大师都是翻成世间诸法实相。为能示世间五蕴的实相，一切如来应供正等觉亦说世间五蕴实相。那五蕴的实相其实就空相，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这个般若心经所说的嘛。所以般若心经里面所说的般若波罗蜜也是在阐释，在说明世间的诸法实相，其实也就是空相。好，须菩提问因缘，世尊云何生般若中说五蕴的实相？云何生般若中来显示五蕴的实相？好，那底下佛回答，般若波罗蜜不是五蕴破坏生灭垢净增减入出过去未来现在。这个地方我们值得留意一下，在阿含经怎么样来描述五蕴呢？都是说色是常吗？色是无常，色是生灭，它是无常败坏啊，都是这样子嘛，对不对？可是我们注意这里，般若经在显示五蕴的实相的时候，它不是说五蕴破坏，它不是说五蕴生灭， 也不是说 五蕴有垢有净有增有减，不是啊。哦，啊，这个地方就是般若在阐释五蕴的实相空相的时候，它是比较着重在实相来说啊。那诸法实相的话，它就不会再谈破坏啦、生灭啊、垢净增减啊，或者有进有出，也不谈三世，过去、未来、现在的。所以无蕴的实相其实就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这个《般若心经》也这样说嘛，对不对？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何以故？空相不破不坏。下面这个都是同义词。空相、无相相、无作相，这就是空、无相、无作，这三解脱门。三解脱门既然是解脱入涅槃门，它也是空，它也是不生不灭、不破不坏、不增不减等等。不起法、不生法。不起法，这个起是造作的意思啊。不起法意思就是不被形成啊，并不是被形成造作的法。不生法，这是不主动升起的法。这两个意思蛮相近的。不过不起这个是就是不被形成啊，不生是不主动升起啊。无所有法性法，这如果对照角注204啊，204玄奘大师的翻译第三行后面，无生无灭无造无作无性之法，那是无性之法，就无自性的法，这个都是空的别名。这些空啦、三解脱门啦、这些实相都是不破不坏、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佛说般若波罗蜜能示世间相，所以世间相这里举五蕴来说，五蕴的实相其实就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破不坏，这个才是世间的实相。那不只是世间的五蕴啊，如果佛了悟深般若的话，那世间的众生他也能够了解啊。那世间众生他有色法有心法嘛，对不对？那色外表的形状呢，这个还比较好了解啊，但是内心在想什么就不是一般人所能够了知的，也就是所谓知人知面不知心啊。那这里底下就特别强调，佛知世间不只是知道这蕴处界这些的物啊，世间五蕴世间啊，或者国土世间的实相，他也知道众生的实相。众生的实相特别是知道众生的心行啊，就是心里所行所作。那心都知道了，外表的色的形状更没问题了啊。所以底下所说，诸佛因深般若波罗蜜而悉知众生心行，也能够知道一切法不可得啊。如是说世间实相，如是来显示世间的实相。复次，须菩提，诸佛因深般若波罗蜜而悉知无量无边众生心所行。这个地方我们可能要留意一下啊。我们在六神通里面有个他心通嘛，对不对？他心通他也是知道别人的心里在想什么。但是他心通他是由修禅定而得到的知他心。 这是有修禅定的啦。但是这里所说的不只是禅定哦，它是要生般若的智慧，才是真正的知他心所行，知无量无边的众生心所行。好，这个底下还会再说到。那他知道众生所作所行啊，还有心念，他是由深般若体悟深般若而知的。而这样的深般若中无众生，无众生名啊，这个名就是假施舍的意思了啊。有名有义嘛啊，名就是假施舍的啊。这个名假名所指涉的内涵啊，就是众生。无色，无色名啊，无五蕴，无五蕴名，乃至六根六识啊，十八界，还有六处啦，还有一切智，一切智名都是如此。因为般若他知道受假，他也知道名假。那也知道法假，这是假施舍，能够这样子啊了解，不执着，这个是真正的深般若能够视世间相啊。前面所说的世间的实相是空相啊，不生不灭，所以他般若当中啊，他是知道一切法毕竟空。没有众生，没有诸法，也没有种种的假名啊。深般若亦不是五蕴，乃至不是一切种智。何以故？深般若中尚无般若波罗蜜啊，没有般若的自性可得了啊，何况五蕴乃至一切种智呢？也就是深般若是毕竟空啊，它不会执着一切法。也不会执着众生。好，那佛怎么样知众生心行啊？底下一共有提到十二种心，十二种心先谈八心。八心是这里科判所列的色心、乱心啊，色心就是收色啊。收摄的心，乱心就是散乱心，还有有三毒的心，没有三毒的心，还有广心、大心、无量心。这三个在杂含经提到四无量心的时候，就会常常出现啊，就是心啊与持俱啊，观东方啊世界。没有限量，广心、大心、无量心啊，这几个。那广心、大心、无量心，它的解释在卷二十啊，那边大家可以参照。第八是不可见心啊，这是首先谈到的八心，那。另外还有四心啊，四心是卷七十这边提到的出末屈伸啊，一共知道众生的十二种心行。那有关这十二心啊，我们可以先看讲义1976页。中间息啊，变经的次第，明所知之心有十二类。先略说知他心啊啊，其次分别众生，他是知道众生他是色心还是散乱心，知道众生是有三毒还是没有三毒啊。我们看看有三毒没三毒，我们就了解。 假如只是用禅定证得他心通的人啊，哦，他自己三毒都还没断尽啊，对不对？那他怎么知道其他的众生是真正没有三毒呢？就很难啊，哦，所以这里所说的是他心哈，哦，那是知道身般若，体证身般若，才能够真正的知他心。也才能够真正知道哪些众生是有三毒，哪些是没有三毒。还有广心、大心、无量心，这个可以 参照《大乘卷二十》《大乘藏》25册209页的上览到中览，209页上览到中览。还有不可见心，这个后面会解释。在最后九十十一十二这个出末屈伸啊，这个在卷七十也会解释。好，那我们回过来前面啊，首先谈八心，那八心的前两心合在一起谈啊，是知色心乱心。那怎么知道色心乱心呢？以七相来知。七相，第一个是法相，法相在玄奘大师他翻成法性，也就是诸法实相，这是一个。那另外六个就是讲义1971页大写括弧 B 啊，这就是净相、无染相、灭相、断相、即灭相跟离相，那这个论都会解释。净就是无常的智慧，无染是离一切世间的染浊，灭啊是用世间道来遮灭烦恼，断是用无漏道来断结识，即相就是即净相，离就是远离。好，我们看第一个，以法相知，所有众生名数，这个名数就是施色言说了，若有色，若无色，若有想，若无想，若非有想，非无想，这个《金刚经》的也经常出现哈。有色是指欲界、色界的众生，这个是还有色。那无色是无色界的众生。无想，这是无想天。那非有想，非无想，这是无色界的非想非想天。那除了无想天跟非想非想天之外，其他就是有想的众生。此间世界就是我们的三千大千世界，或者遍十方世界，这是其他无量无边的阿僧祇的世界。那这些众生，就十方世界的众生啦，还有这个地方的三千大千世界的众生，所有众生的色心或乱心，佛都能够如实知。那佛怎么知呢？知道众生的色心乱心呢？这里说以法相故知，这论的解释就是以诸法实相的智慧来知。用什么样的法相来知呢？这个诸法实相不是说有一个实在什么样的相啊，这诸法实相其实就是空相。而这样的诸法实相尚无法相相啊，连法的相都不可得啦。那当然色心乱心的自性也不可得。所以用这样的诸法实相的智慧来知众生的色心跟乱心啊。换句话说，因为佛能够知道诸法实相，能够安住于实相，才能够如实的知一切众生心。 可是一般的众生，他心住在虚妄法当中，所以他不能够如实的知其他众生的心。好，好，那佛知众生色心乱心，好，如刚刚所说的，以净相啊、无染相乃至离相故知，好，佛因般若波罗蜜知众生色心乱心。那这几个意思的内容在论，还有在解说。好，我们先休息一下。